大家好，我是大鱼。在特斯拉桑塔纳大道的展示厅当中， CyberCap 的官方结构图直接把 Starlink V5 划进了量产规格。这不再是原型的测试，而是把太空卫星焊进 Robotaxi 网络，打造一个真正永不断讯的自驾平台。这将让特斯拉在偏远和长途的覆盖上大幅领先对手。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一收盘是$369.57，全天下跌了11.27%，成交量是3289万股。SpaceX 的股票周一收盘是$119.85，全天下跌了4.14%，成交量是5626万股。第一部分 CyberCap 的杀手级武器，刚刚看到特斯拉在加州桑塔纳大道的展示厅中，直接把 Starlink 划进了 CyberCap 结构图的时候，我整个人呆了3秒。这不是测试，这是量产车的官方规格。CyberCap 将会成为特斯拉第一款内置 Starlink V5 的车辆，结合 5G LTE 和卫星网络，意思是就算开到鸟不生蛋的地方，这辆 Robotaxi 还是可以稳稳连接网络。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到了2027年底，特斯拉 Robotaxi 的网络可靠性很可能会直接甩开所有竞争对手至少2代。这不只是多了一个天线，这是把 SpaceX 的太空网络直接焊进了特斯拉的生态系统。这是特斯拉准备打一场永远在线的自驾战争。大家还记得吗？今年5月份就有奥斯汀的网友拍到 CyberCap 的原型车的后车厢装上了 Starlink迷你的天线在跑测试。现在短短2个月之后，特斯拉就直接在展示厅把这件事官宣了。从原型插件到生产版的内置整合，这个速度显示出特斯拉已经把卫星通讯当成了 Robotaxi 核心的硬件需求在设计。目前公开的关键细节有 Starlink V5 天线整合在车辆的后方接近行李箱的区域，和 GPS 5G LTE 天线并列，而且它会提供多重连线路径，即使传统的蜂巢网络减弱或者完全没有讯号， Starlink 也能确保车辆持续上传即时路况，接收地图更新，并且进行远端诊断。这对于 Robotaxi 的舰队来说，就意味着舰队监控软体更新、紧急通讯，甚至乘客上网都可以更加稳定。到了2027年 CyberCap 大规模部署时，这套连接系统会让特斯拉在偏僻乡村和郊区以及高速公路长途的覆盖率直接领先 Waymo 等对手至少 30%-50%。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一般自驾车最怕断线，断线就等于安全冗余下降，运营效率也会打折，而 Starlink 就是那张永不断讯的保险卡。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 FSD 就是 CyberCap 的大脑，负责及时判断路况，而 Starlink 则是整个 Robotaxi 网络的神经中枢，负责跟特斯拉总部、其他车辆甚至 XAI 云持续对话。如果没有强大的连线，大脑再聪明也只能孤军奋战。现在 CyberCap 直接把两个马斯克的公司直接打通，变成了一辆在地上跑的太空连线机器人。不过也有几个值得打问号的地方。首先是费用的问题， Starlink 的服务费由谁支付呢？是乘客免费呢？还是说会有订阅制呢？二是量产车的天线会不会像之前专利提到的 RF 透明车顶那样完全的隐藏起来？第三是在城市这样高密度的武器环境当中， Starlink 的边际效应能有多大呢？不过对于偏远山区的路线来说， Starlink 上车绝对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不只是给 CyberCap 加上一个天线，这是特斯拉把车加 AI 加卫星三块生意绑在了一起。这会让未来每个客户的平均收入大幅提升，把 Robotaxi 的轿车成本压到比计程车还要低，而舒适性和便捷性比自己开车还要高，这简直是通勤族的福音。2027年 CyberCap 在美国几个城市展开无人监督 Robotaxi 服务时， Starlink 将会成为舰队可靠度的核心卖点。到了2028-29年， Starlink 有可能逐步扩散到其他特斯拉车型，甚至有可能成为高阶车型的选配或者标配。而让人有更多想象空间的是，未来特斯拉舰队将不仅是载客的工具，还可能在停车或者充电时变成分散式运算节点，帮助 XAI 处理数据，创造额外的收入。特斯拉这一步确实把垂直整合玩到了极致，让其他车厂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复制。总之，这一次 Starlink 正式走进 CyberCap， 代表特斯拉已经不满足于只做一辆自己会开的车，而是要打造一个永远在线、随时升级的移动机器人平台。未来的几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自驾服务因为连线稳定度的大幅跃进而真正走入我们日常生活。那么你觉得 Starlink 会让 Robotaxi 提前大爆发吗？留言说说你的预测吧。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选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 FSD V14 Lite 正在给硬件3的老车主们带来不断的惊喜。以前硬件3的车主从停车档启动 FSD 需要踩一下刹车确认，而现在直接点荧幕上的启动自驾，车子就可以自己开跑，这就像 AS 一样顺畅。最新的软体版本 2026.20.6.10 正在推送给这些早期的用户， V14 Lite 即将大规模上车，这些等了一年多的兄弟们终于要爽到了。2025年初 AS 的车就已经在跑 V14 了，而硬件3的车主却还卡在 V12 里，动弹不得。那段时间很多车主都抱怨，当初买的时候说好持续更新，现在怎么感觉被丢包呢？不过特斯拉终究是没有忘记这一群忠实的粉丝。2026年6月底，阿肖克·埃鲁斯瓦米亲自在 X 上宣布 FSD V14 LED 开始推送给硬件3的早期用户。这个版本不是随便的压缩，而是把 AS V14 的智慧蒸馏成适合硬件3记忆体大小的版本。简单说就是用 AS 当老师，让硬件3直接学会怎样处理复杂路况。从硬件3车主近期的回馈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重要的改变。首先是不用再踩刹车确认，可以直接一键启动 FSD。 另外新增的自动驾驶数据统计功能，可以显示使用比例、连续的使用天数，达成之后还会有放烟花的庆祝。在接近目的地时会跳出蓝色的停车图标和停车选项，而且 V14 LED 让硬件3的停车表现更好，尤其是斜停超充站的车位非常稳，在高速公路上也几乎跟 AS 一样稳，城市街道当中也更有自信。虽然也有一些小的 bug， 比如说偶尔方向灯怪怪的，但是整体的舒适度和安全感已经大幅超越了 V12。 当然也不是完美无缺，硬件3的记忆体带宽只有 AS 的 15% 左右，未来想要做到完全无监督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但是现在的 V14 LED 已经让老车主找到了我也有未来车的感觉。下面是来自柏林超级工厂的讯息。根据柏林工厂6月28号发布的2025财年的管理报告，特斯拉预测柏林工厂2026年产量将大幅增长，电池新制造容量目标从原本的8GW拉高到了18GW，总投资接近14亿美元。同时10月份起，工厂的产量将会再增加 20%， 达到每周7500辆，预计将会创造3500个新的工作机会。这是继前几个月 20% 的增长之后的第二次加码。特斯拉在德国的这家工厂好像一头原本慢吞吞的怪兽，2026年突然就醒过来，开始全力的冲刺。特斯拉26年 Q2 的交车和能源部署都创了历史新高，下半年这些新的产能再加上 FSD 在欧洲的落地，将会带来怎样的化学反应呢？特斯拉在欧洲市场的销量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呢？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在我真正看到我们成为一个多行星的物种之前，我早就已经死掉了，但至少我希望看到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取得巨大的进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呢？马斯克认为，这对于最大化人类或者意识的可能寿命非常重要。人类文明可能会因为外部原因而终结，比如说巨大的陨石、超级火山、极端气候变迁等，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其他任何一种原因。但是我们所知的文明和意识的可能寿命其实是非常脆弱，它就好像黑暗当中的一只小蜡烛，经过45亿年之后才出现了这么一点点意识的烛光，而且它随时可能被熄灭。马斯克认为这个想法非常有力量，他也相信很多人会被这个愿景所激励，所以必须有足够的人在火星上完成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关键的门槛是，如果来自地球的太空船因为任何原因而停下来，那么火星城市会不会就此消亡呢？所以我们必须跨过这道门槛。虽然马斯克知道在真正实现这个目标之前他早就已经死去，但是他希望至少看到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取得巨大进展。他的这段话不是单纯的太空浪漫主义，而是基于存在风险的理性思考。马斯克把火星殖民看作人类文明的保险策略和生命延续的战略，不是简单的探索或者殖民。他的哲学深度在于，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让意识这点烛光在宇宙中燃烧得更久。这段演讲非常具有感染力和前瞻性，同时也是 SpaceX 长期愿景的灵魂所在。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